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妈妈来了》，Chill Mommy Chill，育娃先育己，陪伴宝妈成长。我是 Angela， 我在美国。
我是 Olivia， 我在香港。
我是马静，我在上海。
挑选妈妈们的友谊作为这一期的主题，是因为我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对我的称呼，从我的名字变成了 Maddie 妈妈、米米妈妈，似乎中年妇女的友谊都靠着娃来维系了。这种称呼时常让我有一种不安感，这还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友谊吗？我很好奇，所以也想和我的两个闺蜜们一起聊聊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回忆一下你们上一次和朋友见面是啥时候？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啦，因为现在国内是春节前夕，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和家庭的聚餐。最近一次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一，也就是4天之前吧。和我两个没有生娃的单身朋友一起吃了一次火锅，这是我第一次带娃出去和人吃火锅，所以这个记忆是又苦又甜的。苦的是边带娃边吃饭，甜的是终于又跟快大半年没见的两个朋友有了一次 catch up 的机会。
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我会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怎么定义这个朋友啊？如果是工作上面的朋友，然后那就是前两天才见面，然后才一起聊天，聊工作，然后聊自己现在的状况。如果说是很亲密的那种朋友，闺蜜的话，我感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们了，应该至少有1个月以上吧。然后有一些朋友，我也不知道，一定要是面对面才算见面吗？那现在 Zoom 算不算见面呢？
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一期的原因，就是可能很哲学的问题，就是你们认为友谊是什么？它在你人生中的重要性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想法，可能我们也通过可以这样的讨论，然后针对 Olivia 刚才讲的疑惑一起讨论一下。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是看阶段哈。在读书阶段，我自己觉得友谊就是全部。如果在学校里没了朋友，那真的是日子不要太难过。如果那个时候谁不对自己的朋友好，那就是不讲义气。但后来发现，友谊并不意味着一味的无私，然后很多时候是一种相互陪伴的需求。再往后呢，尤其是出来住在了美国之后，我会。时常怀念，就是真正的友谊成为了一种默契，就是即使不再联系，可能它都在你心中有一定的位置和特殊的意义。有一句话，我觉得挺能代表我现在的心态，就是 "Love all, trust few, do wrong to none"，就是应该中文就是说爱所有人，相信一部分人，不要对不起别人。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现在的心态。
我觉得我很认同你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似乎我们，对友谊也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我们如何去建立友谊，然后怎么样去保持我们自己的友谊，这些方式可能会随着我们的这些阅历啊、经历啊，还有想法的不同，就是一直在有改变嘛。但如果你问到，对于我们来说，友谊的重要性，那我觉得友谊肯定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无论说是我们是学生啊，还是工作中的青年人呐、啊，还是说是作为妈妈，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嘛，确实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归属的需求，那也就是与别人建立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吧。那如果有一个能够提供给你精神支持，然后可以互相信赖的这样的同伴，也会让我们自己感到，被接纳、被认可，然后被赞美、被赞许。那当我们有所归属时，当我们被一种就是亲密的关系所支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会，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加的快乐吧。所以我觉得友谊肯定是生活中，无论你是一个什么身份、什么样的阶段，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的部分。
Olivia，我刚才我在听你讲的时候，你就讲到了好多次的亲密关系，所以我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们会把你们的老公定义为好朋友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亲人，你认为就是也是属于这个友谊的关系？
我觉得老公必须是好朋友 因为我刚刚在想，刚刚Angela 提这个问题，就是友谊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 可能通俗一点说，对我来说就是三个字，聊得来。就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哎，聊得来的人还挺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真正聊得来的人是越来越少的。而其中一个从时间上来说，可能最多的这个需要去聊得来的一个人就是你的伴侣。我那天还打趣的跟我老公说，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对你说呢？那这个必须得说得通，或者是所谓聊得来才好呀，否则就是会觉得生活很压抑。因为这种像刚刚 Olivia 说到的这种社会性的这种属性，对我们的 well-being 就是这种健康是特别关键的。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老公应该也能算是好朋友这个级别里面吧。你肯定要无话不谈，然后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就是一起来探讨，开诚布公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友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建立友谊和维系友谊的点，应该就是曝光度吧，就是这个人在你生活中的曝光度。就是如果他会时常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那很自然而然有一些话题，然后你遇到一些问题，你就会和他一起讨论，然后听听他的想法，然后你的实践中肯定会更多的去融合这个人的一些建议。所以我觉得老公他的曝光度肯定是排名第一，那就必然成为好朋友。
老公还有一个便利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比如说是跟很远的朋友，他也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你跟他在描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还得把前因后果的讲清楚。老公就是跟你 live with it， 就是在局中的，所以很多时候不需要这么多的铺垫，直接可以去探讨了。
是是。
哦，我觉得你们俩的老公一定要听这一期，这么多赞美他们。然后我也想来赞美一下，就是刚才你们有提到那个聊得来嘛，我自己会想举你们的例子耶。就是我觉得我们虽然在成年时候相遇啊，但是相遇的场合本身就是我们一种成长轨迹的证明。然后因为对着社会创新这个议题的感兴趣，我们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然后可以搭档一起做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神奇性在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友谊的成长过程中，缘分肯定少不了，很多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一个都缺不了。然后我们就好像就完成了这个事情，比如说差不多时间生娃，然后呢又困在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疑惑当中，然后因着这些外部的因素呢，我们就会有更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又很会借用这样的机会呢，通过交流向内看自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起起落落，就比如说性格上的磨合啊，然后像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时间啊，空间上的距离啊，还有以前我只能业余时间去做 inventure 这些，马竟能要挑起很多的时间做日常的运营，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很多次我们可以有分开的机会，但是呢又因着我们之间的这样子的信任，就是把我们的友谊变得很纯粹也很安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定义中的聊得来的朋友，就他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有些主观因素，但是少不了运气这个因素。
你看这就是友谊可以给我们的，在刚刚的一分钟之内，我感到了最大程度的被接纳、被认可、被赞许。
我也是。
就这一点上你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确实我觉得跟合得来的人一起做事情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其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刚刚工作没有两三年吧，有遇到过一个很聊得来的姐姐。然后这个姐姐当时说过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她说好朋友如果不一起做事情的话，你的关系就会变淡。当时我还很年轻嘛，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变淡，我觉得大家都会互相问候呀，也会一起出来吃饭喝酒。但是随着我年龄增长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正确。甚至我觉得我也产生了一种预期，就是如果我很珍惜我跟这个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情谊的话，我宁可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更，就是相当于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去互相了解，互相就是经历一些事情。这个比 就是纯粹的所谓的吃饭喝酒，可能会让这个关系更加的深刻。所以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反而也会带来就是友谊的另外一个侧面吧。可能我这个时候要讲到一些不是那么阳光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总会经历起起伏伏，所以你可能也会看到对方犯错。比如说其实 Angela 就看过我犯错时候的蠢样子，因为发火而丢了客户等等这样的事情。你会在一些机会当中见证对方所谓人性当中的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但是这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要么深度共情就是珍惜对方的脆弱并把这个关系往下深入推进一步，要么可能就就是一拍两散了。所以关于共同做事这个点我觉得我是特别特别认同。
就是我觉得对于做事也要去定一下，因为以往我们都说什么很多好朋友千万不要一起创业嘛，对不对？就这样会容易掰。那我的理解，这个事不一定是跟利益相关的，可能就是你们一起去组织一个活动，然后或者是一起安排一个家庭的旅行，这些都属于这个一起做事，其实就是为了彼此建立更多的经历嘛。
有一些载体，对，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对
我非常认同，就是提到是什么造就了这个独特的友谊，也让我想起了我之前读到的一本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书籍，然后里面就会提到一些有助于最初的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啊互相吸引的因素。那他首先提到的一点其实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要共同做事，那书中把它称作为接近性。当然这个不只是说地理上面的这种接近，这个不是很重要，那重要的就是在功能上面的距离，也就是说你们的生活轨迹一定要相交，而且是较高频率的这种相交。那其次呢就是相似性，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嘛，然后相似性可以让人产生很强烈的这种满足感，就是当你发现你和某一个人分享你的想法的时候，然后这个人也给你相似的反馈，然后你们有共同的想法呀，共同的价值观呀，然后做事的时候有共同的愿景啊，这个就会让你更确信你自己的这些想法更多一点。那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被喜欢的这种感觉，那说白了就是我们都会喜欢那些喜欢我们自己的人。那接近性呢或许就会决定我们跟谁去建立这个友谊，那相似性呢就会影响这个友谊是不是可以被长期维系的。那与此同时呢，像之前提到的，如果说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这种归属的需要的话，我们还会不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吗？那其实说最好的友谊就是在互相倾慕的这种社交中形成的，就是就好像你喜欢别人的程度往往就可以用来预测就是他喜欢你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这几点其实说的还蛮有意思的，我自己在反思我聊得来的比较相当于有经过时间沉淀还会继续一起分享工作生活烦恼的这些朋友的话，他们确实也都符合了这几点吧。
我觉得有 Olivia 以学者，
我也是这个感觉，
学者朋友在这里就每次都能学到很多而且就是让我们很多朴实的想法找到了一种论证的感觉对，那我们说了很虚幻的对于友谊的理解那我们来说点实的，就是我们各自回顾一下你目前固定联系的朋友是谁，然后还有个问题很有趣，就是他们有没有当妈妈，然后你们多久会联系一次，都聊些啥呀？从虚转实啊。
那其实我固定联系的朋友就是你们两个呀虽然我们每次都是以录播客为主，但是其实录制之前的闲聊也让我就是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可以了解你们就是现阶段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呀，宝宝的一些情况啊，也是会让我在录节目之前感到非常的放松，然后我们彼此这样嘻嘻哈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情感上面的体验吧。那频率其实就是我们更新播客的频率，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会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新的就是频率再高一点那其次 就是我觉得你提到，这些朋友他们有没有当妈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会想到，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在一起，然后之后即使在不同的学校，也会经常在一起聊天呀，然后吐槽啊，似乎好像我刚开始当妈妈的时候，我们的频率是陡然下降的，就是从我怀孕开始，因为好像似乎开始我跟她的一些分享都是我当妈妈的喜悦，然后还有她对我的生活的一些改变，那感觉她可能更多的就是回应，然后应和。那慢慢过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然后她自己在今年也就是喜迎宝宝，当上了妈妈，那我们的频率就是又是陡然上升，然后更多的就是以宝宝为话题，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会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呀，一些压力呀，所以我感觉好像，你现阶段的这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还有你关注的问题，也会决定你们交流的这个频率吧。
这个充分说明了之前 Angela 提到的这个缘分的重要性，因为
哈哈哈。
我自己就除了咱们三个人生娃时间是差不多的，我自己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用我们的话说，从地板班开始长大的朋友叫小卓。然后呢，我们俩就是机缘的原因吧，就是虽然各自有自己的成长轨迹，但是最后我们都在上海安了家，然后我们的娃出生就差1年的时间，所以两个孩子可以一起过生日，平常也可以一起 play date，就是一起出去玩儿。这个可能是我除了你俩之外的会定期联系的，就是在上海的朋友。然后至于说，那些没有当妈妈的朋友去哪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反思的机会。我有一些就是单身的朋友，然后他们还没有结婚。不可否认的是，跟他们联系的频率是大幅降低的，而且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有更多提高的机会，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是我们的闺蜜群，还是就是一对一的这种单线的互相欣赏的这个朋友，如果他没有结婚，或者是他的人生阶段跟你不太一样的话，你们的优先事项都不太相同。比如说，王丽老师来自于清北坊的，我特别敬佩的具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姑娘，其实跟我年龄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她会跟我讲她对于自己的职业的思考，她是不是要出国再次进修，那这个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去想，因为我会觉得，哇，去这么远的地方，好像很辛苦。同样的，我如果说有了孩子之后，我对他教育上的一些思考，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共情。但是我们依然会每年，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去年我送了他一束花，今年他给我寄了一大箱面包，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棒的糕点，就是面包师。然后我娃就在家抱着面包跑来跑去，我就觉得特别温暖，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这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有点可惜的。我觉得也提醒我们要多多去，促进一下这样的联系吧。
哇，我感觉我这个问题一抛，大家都进入了深刻的思考。然后，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下，就是首先我觉得，人生在美国哈，就有个很先天的地理劣势，就以至于当我在分朋友的时候，我肯定会分成线上和线下。然后线上的呢，可能就是所谓的老朋友，然后有特别高频率的，像你们俩。或者有个什么事情，有个什么想法，就在群里发一发。也有中频率的朋友，像我高中的闺蜜，以前的同事又兼学妹，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的相互吐槽。那还有这种所谓的低频率的朋友，一个季度一次，从小长大的那个闺蜜，然后还有以前的一些初中的那个同学这样。然后还有肯定就是无固定频率的，可能就是有些疑问，有些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彼此问候。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线下的话，就是它的成分很具体，很多都是妈妈，然后可能有3到4个人，然后几家人呢经常会带一些菜，一起聚聚，然后同时娃来个 play date。 就是反正听你们的答案里好像也都是现在的交友圈都会变成了以妈妈为主，那我就又很好奇的想刨根问底的问一下，那你们到底是为娃找朋友，然后娃的父母成为了朋友呢，还是先找到自己处得来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同时是有娃的，再安排娃的 playdate？ 就为什么这个问，这么问，就是我一直有这个困惑哈。就尤其是像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如果纯粹讲华人朋友的话，我们的那个这边的华人并不多，然后很自然的想要凑一个娃的局，可能就是那么些个差不多年龄娃的那个家庭。但我觉得也庆幸的点就是在为娃找玩伴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几个和我聊得来的妈妈。尤其有一个朋友特意从我们以前住的城市为我搬到这个城市来，然后那一种连接感就会特别强烈。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会觉得娃可能在6岁之前需要我们带着一起去社交，安排玩耍，然后在之后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朋友圈，也不需要，也不会听我们的安排了。那我又很好奇，到那个时候，我和这些妈妈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至少我觉得聊得来的妈妈应该是不仅仅聊娃，然后很多时候应该是有相互的成长的分享，或者我们对于教育啊，对于生活的观察，这样。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2个场景，一个是我在小区里遛娃的时候。娃好像是在交朋友，但是我并没有。我觉得我，就是说实话，我没有因为，比如说娃跟某个小朋友玩得特别好，然后我跟他的妈妈也特别 close，就特别亲近，我可能会觉得很友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到聊一聊对方的故事的这个层次。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我在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我在育婴，然后当时挤在同一个病房里的妈妈反而成了朋友，就是当然可能也没有那么深入哈，但是不由自主的，因为我们的娃在同一天出生，我们就会就是很亲近，就会聊很多关于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在于我们到底聊什么，而不是是娃先交朋友还是我们先交朋友，因为我觉得很多在娃出生之后我交的朋友。都不怎么跟他们聊别的事情，就是全都是在聊娃。然后出来的聚餐的原因也是因为娃，见了面也是聊教育，也是聊现在的生活方式。
娃的吃喝拉撒学，
对，就是我没有那种，就成年以后再找到所谓精神相通的那种投缘的感觉的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少，非常少。
对，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吧，就是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然后娃才成为朋友，还是娃的朋友，妈妈再成为朋友？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相识的机缘肯定是 play date，然后只有说多见面，然后多在一起相处呢，话题丰富一些之后，可能才是真正的就是交朋友的过程吧。我也会体会到，就比如说娃在幼儿园有2个小朋友，然后跟他同一个班，然后同时我们住的也比较近，Pia 和 Maya 2个都是很可爱的小朋友。但是当我带着娃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那我们的话题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幼儿园学什么呀，然后接下来几天给娃的安排呀，然后或者最近玩到一些什么比较适合遛娃的地方啊，就是这些话题其实。往往都是只是围绕着娃来进行的。那我也是非常认同马静刚才提到的想法，就是，你需要在这之外找到更多的相似性，然后，话题有所延展，变得更加丰富，然后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或许这个才是进入到，由宝宝开始衍生到妈妈和对方家长的这种友谊吧。但是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就是和娃的。朋友的家长交朋友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理念上一致也很重要。然后就比如我会遇到一些，娃玩得很和谐的，那些宝宝，但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呀，或许是那种比较鸡娃的这一类的家长，然后也会讨论一些激烈的讨论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也很尊重他们的想法，很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往往在这样的聊天和对话中，会让我感到比较有压力。
哎，我觉得你们刚刚一讲，我的困惑好像少了很多。就其实，一个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就是可能因为娃而认识，这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聊得来，那就更好。因为我现在回顾，我觉得我应该，我的担忧还有一层是，比如说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我妈妈有四个好朋友。他们约定时间一起生娃，所以我就有了打从娘胎里认识的好朋友，然后再加上以前放学回家，隔壁邻居一起玩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以前认识的朋友呢，也很少会在高中之前搬离一个城市，所以友谊的培养呢，它至少有一个10年的孵化期。但是生活在美国，搬家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在这8年当中，我都已经搬了8次家了。尝
我
试，对，加州、纽约、克利夫兰这样，密歇根再到这边，然后你就会觉得常常是交上新朋友，还没来得及深聊就要告别。然后对我而言，就是学会和朋友说再见，学会不交深入的朋友，也变成了一门学问。就是也可能是让我有时候会觉得啊，很伤心，就是好像就把这个情感投入进去了。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都得学会如何分别。
对，确实。那我就顺着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你们记忆当中，什么样的朋友之前联系的特别多，现在少了，同时你会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呀，就是以前在上学的时候，然后非常交心的朋友，然后包括工作的过程中一起经历过 一些 nonsense 的，就是战友，都会有一些感觉是非常聊得来，现在跟他们聊天也很舒服的朋友，但就是，我觉得像你提到的，最近几年我们陆续就都离开了之前上学啊、工作的城市，然后好朋友们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定居。就比如我搬来香港，这种物理的距离其实很大程度上面也阻碍了我们联系的这个频率嘛。还好，其实，在感觉COVID 就是疫情来临之后，好像线上沟通，然后线上问候变成了一个常态。这个似乎也是在这最近一段时间，然后让我们的这种联系频率有所增加的一个因素吧。另外我觉得其实跟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以前没有娃的时候，觉得自己毫无羁绊，可以放荡不羁的周末，只要没有工作就可以排得满满的，出去玩、出去逛街，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和朋友一起相处，然后聊八卦呀，然后聊一些喜欢的东西呀，然后回家晚也不会有很强的这种负罪感。然后其实慢慢就会发现，就是。有娃的人，就是在我的自己的朋友的圈子里面，之前有陆续有娃的人，就会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这种姐妹圈、朋友圈，然后我们也会尝试的把他约出来。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学姐，然后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也知道她生娃，然后就是好不容易把她约出来，然后觉得可以啊一起聊聊天，然后 catch up 一下，但是你就会看到她。脸上的这种疲惫，还有就好像他，即使跟你在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喝咖啡，但是他好像也在想着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两个人都是在当下，然后很激烈的聊天，然后很开心的哈哈大笑。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忍心打扰。然后开始也会觉得，为什么他跟我好像之间的这种，这种化学反应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呀？然后是不是我们的友谊出现问题了呀？但是其实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才是真真正正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作为一个，尤其是新手妈妈，在外面头脑里面肯定是被孩子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体力呀、精神上面的这种 energy 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充沛了。慢慢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以理解到，那些比你提前当妈妈的朋友的那些感受吧。
为什么你在描述你学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
对呀、
因
啊，
为
就
我
是
们
同频共振。
礼拜一的时候
心
出
有
来，
余而力不足。
就像我说的那个，我们跟两位杠精朋友去吃饭，晶晶和 Chris 同学，然后晶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累？然后我说，哦，我说，我说其实我不怎么带娃，就是大部分还是爸爸带，我们家是爸爸带。然后他说，那为什么爸爸看上去不太累？我看上去比较累，就是他们俩其实也是，就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联系的以前特别多，会一起出去，去酒吧喝酒，探讨人生意义。现在，反而少了，然后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就是少了，但是并不会断。就是我觉得，提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会第一我想到他们俩，第二我也想到我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朋友，就是好像约也可以约得出来，然后我也很相信约出来之后也会很有化学反应，就如果我不带娃的话啊，也会有这个化学反应，也可以一起聊，但是这并不妨碍，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再聊了一次之后，又会彼此回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可能又隔大半年再见面，我觉得这个也很自然，与其说刚刚开始做妈妈的时候可能会对这种关系的动态的变化感到一些可惜吧，或者是遗憾，现在可能我对此更加的接纳，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说明大家都成熟了，就是每个人学会了互相尊重对方的生活，不过分的打扰，但是又学会了就是上海人说的那个一杯茶的距离，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没事可以出来喝一杯茶，感受到一下共振的这种喜悦，但是我们也还是会回归自己的生活，这样也挺好的。
我觉得因为他们在你心中已经有了那个位置，即使半年相见一次，你们还是可以把这半年来的经历，相互吐槽，相互交流，然后这个半年这一次的见面又可以续命半年，就是感觉
对，
感觉他从没有真正的断过。
是
那但是也在你们的交流当中，我听到就是有些朋友是因为你们成为了母亲和他疏远，然后我的疑问就是在于我以前有个初中的那个小组哈，叫四朵金花，这个名字有点土。然后我们可能好到就是每一天都需要一起骑车回家，我们四个人经常干的事情其实就是聊八卦，聊哪个男生帅，还有就是花痴，还有呢可能就是一起去逛街，那时候很喜欢买夹子，就是夹在头上的那些夹子，然后其实一直到大学我们都可能持续保持着这种高频的交流，但是到了大学之后，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去上海工作，然后就会发现慢慢的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变少了，可能从生日彼此记得到最后生日也已经忘记去提醒，变成了节假日的问候，再到节假日可能也想不起再去问候一句，或懒得去问候一句，到最后可能真的是有事情了才会彼此问一下，就是而且他们其实比我更早当妈妈，就我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其实大家都处于差不多的人生阶段，反而没有那么亲密了，就是我会感叹这种青春岁月的流逝，但同时我也会知道就是我们在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境遇价值观和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是一种常态，就我当然我也很庆幸自己的视野从以前只关心八卦在乎自己的外貌，到渐渐的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和更多样的生活方式吧。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虽然我们都一起生娃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一起玩。我觉得可能就是之前说的缘分未到，或者是境遇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去了不同的城市，还有呢他们去了不同的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也不太一样。在我们都单身的时候，以前有三个姑娘，就是两个跟我一样年龄，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姐姐，她比我们要大20岁。那个时候 姐姐因为她没有结婚，她就会说到她这个年纪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娃了，她还是会觉得挺孤单的。然后我们三个还会一起给她过生日，也会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啊，就是在上海一起去不同的地方打卡。但是这三个姑娘后来基本上都差不多同时间结婚生娃，却因为种种原因吧，也没有再住在一起了，也没有再定期的去聚会了。怎么说呢，我觉得挺有点可惜，但是也只能接受了吧。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接近性和相似性慢慢出现了不同，就是你们相交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他也就决定了你们的共同性、共同话题，然后共同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去想的话，他们也会就好像我们后来也会遇到更多其他的朋友，然后随着我们自己的人生阶段的不同啊，然后自己经历的不同，会遇到更多其他的或许和我们聊得来的朋友。那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是从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交到了更多和他们有接近性相似性的朋友，然后也是在被喜欢着。
哎，我觉得我们聊的好像话题越来越大，也聊到了朋友的多样性，所以我也想聊聊看我们是不是有跨越比如说性别、种族、性取向、文化这些范围的友谊呢？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多样性更多的体现在年龄上吧。我以前有过像我刚刚提到过的跟我自己年龄差20岁的朋友，然后呢也有过亦师亦友的朋友，就是跟老师也会一起爬山，一起去交流一下对人生的一些看法，然后老师会带着我去自驾这样的。然后还有我那个时候在美国交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的爸爸然后他会每周末跟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呀，一起聊聊文化的差异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你能够在彼此的这个关系当中互相尊重、互相倾听吧。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不去评判对方，像比如说性取向的这个不同啊，或者是可能在美国更有一些种族的这样的一些不同啊，这种以完全平等的心态去交朋友，总归天下到处都有好朋友吧。
刚才我们都讲到了很多朋友的断联，然后呢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些什么小的 tips 来帮助我们真实的和朋友重新的连接，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如何维护我们的友谊呢？
我觉得其实维护友谊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一个课题，因为我现在可以想到的其实也只是说逢年过节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让我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起这个朋友，然后给他发个信息问候一下，仅此而已。那另外就是可能看到朋友圈他最近的一些动态呀，一些成就啊，然后点赞啊，顺着这个点赞的话题，然后再去跟他聊一聊最近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动态啊。另外你提到的就是如何真实的与朋友重新联系，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在你的这个问题里面呀，就是真实啊， be authentic。就是想到他们的时候就真的去停下手里面的事情问候一下，如果愿意然后有时间就约出来聊一聊。那聊的时候就是说一说你最近的生活，然后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困扰、真实的焦虑，然后不一定都要显得什么都是一帆风顺的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你要相信你们的友谊，你就可以在彼此的交流中示弱，那你的脆弱也会是在别人眼里面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你，有更真实的回应吧。
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本质上我觉得感情是流动的，感情的深入也需要机缘，没有办法刻意为之。我可以举个例子，最近不是国内放开了嘛，那么很多就是北京的朋友是先阳，然后我们上海的朋友是后阳。那其实我们在上海是没有药的，是北京的朋友把自己的这个药分了一部分给我们，还是两个朋友，一个在郑州，一个在北京，给我们寄来了大人和孩子的药。这个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的朋友也没有药了，我就叫了一个闪送给他送过去。 也让他特别特别的感动。但是如果没有新冠这个契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会去发这个快递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层联系。所以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友谊本身是需要机缘，让它变得浪漫，让它让彼此能够感知到对方的存在。但可能没有这样的机缘呢，这个感情也确实是在的。所以对于我来说 bottom line 就是所谓的底线，就是不要断联。节假日当然是很好的问候的机会，如果能够比如说写个贺卡呀，寄个小礼物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感情是流动的，人也是，尊重自己的需求，尊重他人的需求，也相信你们的情谊，并顺其自然吧。
我也加一个小 tips，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挺好的，就是在你的手机上面设置一个照片循环播放在首页，然后很多以前的照片呢，它就会出现，然后呢也会带出以往的很多记忆。如果看到了你想联系的人，可以给他把这张照片发过去，然后顺着这个照片可以一起聊一聊，可能是一种更具体的友谊的联系方式吧。
我觉得我又学到了一个搭讪技巧。
OK， 那个这期哈，友谊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大，友谊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友谊给我们的成长反思，还有呢跨越年龄、教育水平、性别、种族这些范围的友谊呢，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聊。我们也想在这儿把这些问题抛给听众，希望你们也能有时间去思考一下。好了，这一期的最后我想说，学会接纳理解，随着我们阅历年龄的增长，朋友圈的洗牌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身边还有能一起的老友，那无论他们遍布在哪里，即使不常相见，友谊也不曾退减的话，那么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恭喜你，也记得要好好珍惜。那如果你在新的环境当中面对新的朋友，尤其是目前我们的社交可能很多时候会因为孩子而产生，那我们也要记住，我们不应该只因为孩子，我们也可以试着放开自己，以真诚且独立的人格和另外一个独立人格的妈妈建立起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故事。我觉得友谊的真谛是互相扶持。那么我也想在这里为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干杯，也为大家的友谊干杯吧。
Cheers，
Cheers，
希望大家通过慢慢来的找到自己新的友谊。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拜
拜，
拜，
拜。